各位嘉宾，你好，欢迎来到这个 session。我是张艺兴，屏幕不会动，动了。微软的项目经理，我的工作呢是确保合作伙伴，的传感器驱动程序。它能够满足 OS 的需求。过去一阵子以来，协助了许多 OEM 合作，一起把传感器把它点起来。有些时候是质量的提升。还有，我是从台湾来的，所以我的口音会很好笑。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传感器的创新，它在 Windows 10上面的样子。最近我们都看过。2013年1月份，北京的 PM2.5 曲线，一个月里头25天雾霾。当时研究人员他应用是用采样仪去分析，背24小时，然后去分析它的采样膜。今天我们就尝试用传感器去实现追踪。500年前，意大利著名的画家达芬奇发明了计步器，用在军事用途。后来美国人拿去改一改。日本拿去改一改，一直到了前几年还可信赖的时候，一直都是用物理的方式去实现的。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彻底的取代了用重力传感器来追踪，所以传感器日积月累越来越多，传感器大量的运用在今天的电脑上面。如果我们说摄像头是电脑的眼睛，那么传感器就是电脑的皮肤，它可以感知到外面的世界，及时的做反应。而各位在座的各位，您就是应用传感器用到这么广大的范围幕后的工程。 Windows 很早以前就已经导入了支持传感器，从 XP Windows 7 Windows 8支持的范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今天一直到了 Windows 10，我们更添加了许多新的创新。所以今天我们有三方面要跟各位介绍。第一个是在 Windows 10上面的传感器的支持的一些概述，它是怎么样的支持的。第二个是它的整个架构是怎么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在 Windows 上导入传感器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要点。好，我的小抄来不及翻。好，看到了。所以开门见山，我们今天就来从趋势开始看起啊。趋势到处都有传感器，传感器的范围可多着，一体机啦、平板啊、笔电、手机，到家庭的自动化、工厂的自动化，甚至我们开车的时候，车子里面也有些车子里面也会有高端的传感器在里面。传感器到处都有，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应用的范围它越来越多。尤其最近最火热的我们wearable、IoT 物联网，都用到了大量的传感器。第二个趋势，我们希望运用传感器的时间越长越好，希望它不断的能够回报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呢，譬如说我们计步器，还有那个活动跟踪器，还有高度计等等，我们总是希望不管电脑现在在怎么样的状态，它能够随时的保持跟传感器之间有数据的传输。这就是一个大学问啊。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电脑它为了要节约用电，它要休息。电脑休息的时候，传感器大部分都睡着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会想要一直保持联系的传感器，那应该怎么做？我们大概会去考虑使用低功耗的核心，还有它要大的缓冲区。它详细的操作的状况，我们后面会继续了解。另外一个，传感器不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样。譬如说，我们今天在温室当中，我们希望借由传感器告诉我们现在空气的温度、湿度、植物生长的状况。这些可能现在没有定义到的，我们希望它能够在我们的电脑当中也能够认得。过去自定义的传感器在 Windows 8.1 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第一，自定义起来好像有点难。 第二，即便我制定好了很多的 APP， 不见得能够用。这些在 Windows 10当中都做了非常充分的改进。所以 Windows 10哈，它加入非常多的新的传感器的类别。所以过去呢，跟 Windows 8的那时候的WinRT API 相比呢，类别大概成长将近一倍左右。而且我们为了不要限制各位对于传感器的创新，我们提供了一种自定义传感器的类别。这个类别，当你觉得这个传感器不够用、不好用，或是它规定的东西不是我要的时候，您就可以自定义。自定义的传感器呢，一来自定义好就没限制了。所以，但是问题要怎么自定义哈？还好，我们现在准备了非常充足的源代码，还有相关的文件文档，稍后在 MSDN 上面都可以下载得到。您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自定义的传感器带给 Windows 10。另外一个趋势，传感器怎么样接到电脑？现在来看呢，大概有三种主要的接法。第一个，传感器直接接到 SOC， 它透过 I2C、SPI 等等。这个呢，它的好处是有比较大的 FIFO 的那个感应器，它这样直接接还是比较有效的，而且它也比较经济实惠一点。第二个接法，我们把传感器接到 MCU 上面去，这个微控制器再接到 SOC 上去，这样的好处是它可以节省一点用电，增加一点效能，而且让 CPU 不要太累。第三种方式是最近比较越来越火热的方式，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把 MCU 埋到 SOC 去了，反正传感器呢就直接接到 SOC 里面去。这个 SOC 它是低功耗的，这个时候有什么好处呢？当一个系统它要全速前进的时候，所有的 CPU 它都开，可是有时候它休息的时候，高功耗高效能的 CPU 它就可以暂时休息，只留下低功耗的继续持续做运算，这样就容易实现我们在传感器 Always Connect， 也就是它随时保持连接的一个目标。Always Connect 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概念，接下来我们会做更进一步的延伸。但现在市场上有这三种的接法， Lumia 920第一种接法，第二种 Service Pro 3，第三种呢，我们可以在 Lumia 1520看得到。所以那你要选择哪一种，其实这是 OEM ODM 要凭各位的智慧，就是好好的去思考考量一下哪一种，也许因为成本考量，也许是效能考量，或者是根本没有考量的时候呢，就是看你要选哪一种。第三种是还有另外好处，就是一旦接了第三种之后呢，它还可以再衍生出其他的不同的界面。譬如说我用第三种的接法，它就可以把计步器还有 activity sensor 活动感知器把它给连起来，实现到 always connect， 也就是比较节电而且永远都可以报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一下 Windows 10通用传感器驱动程序的体系结构。在这之前，我想跟各位提醒一下，我们接下来讨论的名词当中呢有三个，第一个叫做 Universal Driver 通用驱动，一个是 Universal App 通用应用，第三个是 WinRT API。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昨天我们大概有昨天的许多议题当中都有提到，我简单的说一下 Universal Driver， 我们希望只要维护一份的源代码，经过编译之后就可以放到不同样子的机器上面去，比如说 X86 X64 ARM， 你只要维护一份就好，就不需要对于不同的机器、不同类别、不同的 CPU 做一些比较反复的 maintenance 维护。第二个 Universal App， 它的概念就更好了。过去呢，我们在开发一般应用的时候呢，大概就只有桌面上可以使用。但是有了 Universal App， 它可以跨平台，比如说我们到 ARM 的机上用，到手机上面用，到 SOC Wearable 就是可穿戴式装置都可以用得到。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这些 Universal App 它透过一定的 API 就可以去读到你要给的 这些信息，你的传感器传出来这些信息呢，透过 Universal App 就可以让、对不起 Universal Driver 通用驱动就可以让 Universal App 通用应用读得到。中间的这个桥梁就是要 WinRT API Windows Runtime API。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支持传感器的分类啊，有两种，一种是真的真实存在的物理性的传感器，譬如说呢，在 Win10 加入了气压计这个类别，还有比较长距离的接近感应的类别。那当然还有自定义的类别，自定义的类别就可多的，比如环境啊、温度啊、湿度啊、二氧化碳啊、UV 啊、心跳啊、血压啊、气体啊、含氧量等等，只要有创意的大概都可以做得出来。那根据这些实在存在的这些传感器呢，它就可以做出更多其他复合的传感器。过去我们都知道 MEMS 传感器它可以有一些运动的融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融合更多的东西，譬如像计步器等等，还有我们可以知道高度计，还有我们现在在几楼楼层计等等的，这些是可以衍生出来的。那 Windows 怎么去支持它？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我们就要把它叫 HID， 你只要有标准的用 HID 的写法，这个时候呢你就非常的轻松自在，反正呢这个时候它就接上去它就自动有了，这是 HID。 它的 HID 完整的驱动就是随机的驱动。那么这个选项它需要固件的支持，也就是固件它要能够在固件的地方去定义好 HID 的协议处理。第二个选项呢，就自个儿写驱动。这个驱动，就是所谓的 UMDF。UMDF 在 Windows 10上面有很大的变革。过去 UMDF 我们在 8.1 之前用的是 1.0 的架构的框架，到Windows 10的时候，我们用的是 2.0 的框架。框架不同，它有很多东西就会变得不一样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融合的问题。今天如果在这台机器上面有 A 加 G 加 M 加速器、磁力计、陀螺仪三个同时存在，而且没有做融合的时候，我们随机的融合演算法就会启动，它就会自动去做一些融合。这个在移动平台跟桌面平台呢是适用的，要这三种都一起存在。然后另外在移动平台，我们容许在加速机跟磁力计同时存在的时候呢，它就会启动融合的引擎。融合的引擎什么时候会消失？譬如说我们在别的融合引擎出现的时候，不管是硬件或是软件，这个时候呢随机的融合引擎就会消失。还有随机显示器的亮度演算法，好，那么都是走了这标准 SPP 跟 GPIL 的这些框架。好，然后就它框架上来看 ，UMDF 呢，它有非常好的沙盒的设计。UMDF 的驱动程序呢，一旦崩溃了，也不会让它蓝屏死机，这是我们最乐意看到的状况。再说呢 ，UMDF 它支持的是通用的驱动程序，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有了广泛的源代码，可以去 MSDN 上面下载得到。另外就是昨天在第二场的主题演讲当中也提到了。我们的WDF Windows Driver Framework 已经开放了，所以当你要去做除错 debugging 的时候就更方便了。接下来是UMDF 2它传感器的堆叠的关系图。您的硬件在这里，不管你走的是传感器的固件 HID 或是不是 HID 的，好，它呢透过 GPIO SPP 等等的去跟报到系统上去，然后要么就是自个儿写的驱动，透过 iPhone CE， 然后要么就是您自己自个儿写的驱动，或是 HID， 它透过 iPhone CE 去传递的，传递到 UNDF2 的传感器上面去，然后接下来它就可以提供给 WinRT API 使用。WinRT API 谁可以使用？除了我们看到新的叫做 Windows Store App。Window 市集 应用，可以使用之外呢，我们一般的Win32 就是在桌面的这些应用都可以随时去调用它。总而言之 ,1.0 跟 2.0 呢中间呢它有一些差别，我们做了一些变革，主要是透过这些变革希望更快速的协助您把这些驱动产生出来。过去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以过去的示范源代码来说，可能要好几万行，两三万行的这些代码呢可以产生我们的驱动，今天大概只要3000行左右。那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去把示范的源代码下载下来，大概要去改动的地方也就那么几个，不用全部自己写，所以看起来是非常方便。这个就在 WDK 上都有。那当然，传感器 FX2 它也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啊，可以协助，比如说管理 IO 队列，还有 IO 请求生存器等等。这些就是让你不用再去处理额外的一些东西。而且开发 Windows 的驱动呢，它有个好处，就是您如果固件一样，硬件一样，那么您大概就只需要维护一套的代码就好了。当这它编译好之后的这些文档，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不同的机器上去，不用对每一个品牌不同的机器再去设计它、微调它，或是重新去撰写驱动。再者，你也不用提交你的代码，我们要的只是你编译过后的文档。那至于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传感器，譬如像 ambient light sensor 或是磁力计，你可能需要有一些校正，这些校正的那个数值呢，也可以放在 BIOS ACPI table 里面就好了。所以总而言之，校正是一回事。这是 data 数据，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代码，所以代码只要一份就好，这是它最方便的地方。每一列传感器它都有自己专用的 DDSI， 所以驱动它支持多个设备的话呢，一个驱动你可以去驱动多个设备，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在 UNDF2 上的主要的变革。那你要怎么做？很简单，就是在那个驱动开始初始化的时候，对，就是批量对每个那个设备实现初始化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那个叫 GNSS， 就是跟室内定位相关的。过去在 UNDF1 的时代呢，它要先透过1.0 的那个类扩展驱动程序，也就是 sensor class extension 1.0 架构，再报上去那个提供给传感器 1.0 的 API， 然后这个时候位置服务就可以直接拿来调用。到 2.0 的时候就简单多了，我们在位置服务的地方呢写了一个放了一个 GNSS 的适配器 adapter， 这个时候我们透过 UNDF2 的新的架构就直接去跟它沟通就行了，中间省了很多的步骤，也让它变得更为稳定。这是 GNSS， 所以 GNSS 它有一些变革哈，它涵盖所有的设备类别，不管是桌面啊、移动啊都行。刚刚我们也有提到一些自定义的，所以我们现在分了六个项目，要跟各位比较仔细的去介绍它。第一个是活动检测跟步数的计算，活动的检测跟步数的计算呢？通常我们如果把它刚刚提到的第三种的那个拓扑的接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 MCU 或者是在新的 SOC 里面，他们自己可以去做一些运算，但是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界面可以让它输出。这个标准的它有标准的 GUID， 这个 GUID 呢它认出来它就认为它是活动或是接下来的步数。譬如说活动好了，活动我们设计了从0到6的几个状态，一是固定不动，就是这样，就像各位这样。二呢，就是坐立不安，也没有啦，大概就是换姿势，就像刚刚有人抓头那样。三是走路步行，四是奔跑，五呢就是 开车，六是骑自行车。那一二三四五六都没有规定到，那就零喽，就是不知道。那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好，你看我们用数字来表示状态呢，表示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些弹性。如果你觉得还有哪些那个状态我们没有规定到的，欢迎随时给我建议，我们可以把它加上去，它就不断的往后加，所以就麻烦各位了。那这个活动的检测跟步数的计算呢，它的实现它可以回报状态跟可信度两种，也就是说我们研判它现在的状态是0 1 2 3 4 5 6，然后它可信度是多少。通常一次可以回报多个状态，然后接下来还有它相对应的可信度0到100。譬如说我今天呢，我在开车，然后突然电话响了，我就来讲电话，这个时候呢，它会回报许多状态，其中两个可信度是比较高的，第一开车，第二就是我坐立难安，不是啊，我在换姿势。但如果说您的传感器呢，它是固定在那个仪表板上面的时候呢，它开车的时候它只有回报一个状态，就是开车，当然其他状态也会有，不过它的可信度没有那么高，你可能不会拿来用。这个状态当它回报上去上一层 WinRT API 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简化了，就是我们认为哪一个可信度比较高的时候呢， WinRT API 就会捞到那一份的数据。所以这是经过简化过的，在 WinRT API 的这一层，在将来的Windows Store 的应用会用得到。接下来我的同事 Bas Hendry 他制作了一段视频，他示范我们怎么样去计算步数的，我们来看看。
Hi, I'm Bas from the Sensors team of Operating Systems Group at Microsoft, and in Windows 10, we are providing hardware partners with a capability of exposing more sensors in Windows 10. In here, I have a demonstration for activity sensors and pedometer that we are going to show you how it works. Let's take a walk here.As you can see that it has shown my step counts and my activity, and in Windows 10 we are providing this capability to hardware developers to write their drivers in universal platform that works on all Windows 10 platforms, and they're really easy to write. Thank you.
Thank you, Bas. Okay, 刚刚画面看得不太清楚，我们来看仔细一点啊。刚刚 Bas 他演示的是一个 Universal App， 也就是通用的应用。那所以呢，刚刚是在他的平板上面，这是手机上面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开始活动之前呢，他用的是那个G sensor， 它三轴，所以有三组的数据。然后呢，经过他自个儿的融合之后呢，他把认定的 Activity Sensor 就摆在右边这边。然后接下来是它的历史状态，接下来是它的统计状态。当它到了第二项开始执行运行的时候呢，开始走路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检测到的活动是步行，它认为那个是步行。然后呢，就开始下面的历史状态就开始不断的演进，下面的记录就开始记录下来。然后到了它停下来的时候，刚停下来，它认为它现在已经停下来了，停下来。然后呢，这里有它的那个记录。最后再等久一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三轴它都没有变化，相对的它的融合也都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就是它，这是我们内部做的测试用的应用哈。那你如果想要有一些其他的应用的需求的话，其实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工具叫做 Sensor Info。 Sensor Info 是我们在昨天主题演讲的时候也有去演示过的，就叫 sensor， 那中间没有空白 info， 它在每个平台上面都有，所以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工具。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气压计。大家都知道气压计呢，我们大概是用的单位是百帕，也就是毫巴，那然后相对的高度是用米为单位的。气压计 气压计它实体是一个气压计，不过它后来可以衍生出其他的，比如像高度计啊、楼层计等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应用层面非常广的的一个实体的跟自定义的传感器。还有另外一种，它很有趣，自定义的传感器，像二氧化碳传感器，还有 UV 的传感器，甚至是侦测到污染的传感器，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空气污染或是水污染的传感器等等。那在医学使用其实已经行之有年，最近我们把它变得越来越小了，就是生物的传感器，就是可以知道呼吸啊、心跳啊、血氧等等的。这些功能呢，就是您可以自由去添加的。那商店的运用，就在您添加完自定义的传感器之后，商店应用就可以直接拿您定义的这些界面直接拿来用。当然，要怎么样去辨别这是您自个儿的传感器呢？因为每个传感器它后面都有一个 GUID， 您可以自己定义，所以就不会怕跟别人重复。那你如果发现一个有名的那个传感器的类别被定义出来，虽然不是微软官方定义的，你可以用它的一样的 GUID， 所以就大家都用约好用同一套 GUID， 所以这个传感器就会用起来就会更加通用一点。自定义的传感器是可以透过隐私的，用户可以透过隐私去把那个设备把它给停用掉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数据的批处理。数据的批处理呢，是相当新的创新。它特点在于那个传感器它要收集数据，然后传给 SOC。它整个过程当中，它能够实现节约用电，还有批次处理这样子。所以服务跟应用呢，就可以拿到。这些数据不会有丢失加以应用。一般来说，一开始的样本收集呢是长得像这样子的，我们都很习惯这样子。相对的，连续数据流，它是叫第二幅图这样处理的。可是有些时候这样会觉得它比较耗电，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可以做批处理的传感器呢，它的规定就是说，我们今天由 APP。可以下给规范，告诉他我要多大的那个多大的内容，然后多大的数据，然后呢传感器它得到这样一个参数之后，它收集到一定的数据再批处理丢出来。这个时候是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啊，譬如说呢，我今天这个硬件固然它是有支持的，可是这样的一个数据量呢，它的 buffer 就是它缓冲区呢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的 APP 我的应用要求比较多、超多的时候怎么办？然后呢，我的数据已经累积到饱和了，这个时候传感器它就会，我们会设计让它这饱和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就把它丢出来，丢给 APP， 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避免数据的流失。还有，我们对于那个光感应，也就是说自适应的显示器亮度能力呢，也做了，将来会做了更好的规范。我们会希望，我们在整个屏幕在调整亮度的时候，它使用者的体验能够更好一点。也就是说，它改变亮度的时候，不是用级数来改变的，它是用一种渐进式的方式来改变的。这样子，当然这也需要那个显示屏能够支持这个功能才行。如果一旦它支持了之后呢，我们要希望将来的ambient light sensor 它能够根据我们规范的 API， 然后去比较流畅的去显示这些数据。不过有些时候呢，有些数据它是希望被禁止不要暂时不要使用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拿个平板，然后呢正在书写的时候，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那个屏幕上的亮度一直不断的改变，造成很多不方便。所以呢，像这些状态，我们在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能够注意到这些特点。好，讲了这么多，我们来看看在 Windows 10上面开发传感器。首先，硬件的要求啊，传感器的要求呢， 我们会希望对硬件是达成统一，而且要求的它的要求是降低的。怎么说？第一个重大的改变是我们不要求所有的系统一定要有传感器。如果不要传感器，那我们现在在讲什么？但是一旦有了传感器之后，我们又希望这个传感器的质量是非常好的。那根据这两个规范呢，我们做了一些改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接下来测试的工具叫 HLK， 它的测向会大幅的降低。第二个是我们会希望保留这些测向，但是不是给它做认证用的，各位 OEM ODM 能够继续使用这些测向去知道您现在传感器上面的质量是如何。那如果有 A 跟 G 跟 M， 也就是说磁力计、脱离加速计的话呢，根据 Windows 10的规定，我们要求它一定要支持三轴，两轴不行，一轴不行，这样子。好，所以那至于过去我们非常斤斤计较的，譬如像分辨率啦、精确度啦、报告率啊等等的这些呢，我们现在也都完全放宽了，就是取决于制造商跟 OEM、ODM 怎么样去规定。至于我刚刚提到的工具就叫 HLK， 它叫做 Hardware Lab Kit。HLK 呢，听起来很像过去的 HCK， 是的，它过去呢就是 HCK， 到了那个，对，有些人对一些老朋友对 HCK 呢是戒慎恐惧啊，因为他一测之后不但要很久，测出来又没过，然后接下来又是明天又是一场梦夜、啊。不会有了，各位今天可以睡好一点，因为呢，那个在 Windows 10当中的 HLK 呢，主要是给各位做一些参考用的。您别担心，当中的测项非常非常的多，大概约有对于传感器大概100多项的测项。但是真正我们要去大部分的测项都是给您参考用的啊，真正会去要求的哈，大概就是减少到非常非常少，多少你跑了就知道了。在昨天一整天的那个演讲当中呢，上午我们有提到了优化 Windows 设备概述，下午还有它的那个实验室。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些人都跑去看过了，然后对，所以应该开始有些概念了哈。我想它最主要的宗旨哈，就是希望说我们有听到您的意见，所以到时候呢，我们送测的时候能够尽量降低它的那个测向，这些测向。大部分手动的测向呢都已经拿掉了，所以呢它可以实现自动化，除了那个 ambient light sensor， 也是光感应器ambient light sensor 之外，都是自动的。 ambient light sensor 只有一项哈，就是你要用手去遮那个光，这样子，其他的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但是我们会希望 OEM 跟各位硬件的开发商都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HLK 其他的测项，它能够帮您抓出它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一旦抓出了问题之后，好，谁来解这个问题，或是您要不要去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在 Windows 10就把这个权利交给 OEM， 由 OEM 自个儿去做决定。他如果觉得这个测项已经失败了，可是我还是觉得那没什么的时候，那没关系，照样可以出货，这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对于设备品质的高度呢，这是由 OEM、ODM 自个来决定了。Capella 他们做了一个 UV 的传感器，各位在昨天第二个那个主题演讲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在三个像 Shuttlecock、Minable Max 还有 Qualcomm 的平台上面，它能够正确的表现出它的 UV。 Bosch 最近做了非常多很有创意的开发，比如说我们提到那个室内空气的品质啊，还有其他的创新，这些创新我们在不久之前的传感器的 workshop 都有跟他合作过。STMicro 它对于湿度计也做一些创新，以上他们都已经具备了写了 UMDF 2.0 的驱动了。 AKM 它做了长距离的那个感测器，那很幸运的 AKM 不用写驱动。为什么？因为它用的是 HID 长距离临近感应传感器。所以我想接下来我要演示一下那个 AKM 的这个传感器。它都不用写驱动。首先这是它AKM 它借我的那个演示用的那个这种 kit。然后呢它会回报我是不是在电脑的前面。那我把它接到我的电脑上面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得到，首先第一步我先把它连起来。好 ,9750, 连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那我人就端坐在这里，他就跑起来了，太好了。好，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黄色的框，这表示这个系统认定我就在电脑的前面。这个时候呢，电脑它也许就可以启动了，然后屏幕就亮了，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应用。那我是不是在电脑前面？我看一下啊。是，我在电脑前面。哦，对，哎，太大了。好，这时候呢，如果我人在这边动来动去的时候呢，各位可以看到它的 raw data 不断的做一些改变，然后它还是觉得我在电脑前面。这个时候，也许呢，老板突然叫了，哎 ，Sam 过来一下。哦，是，马上过来。然后呢，我就忘了把它给锁定了，我就离开了。我一旦离开的时候，可以看到数字它就下降了。下降一段时间之后，这是可以自定义的时间。然后呢？它框框就变成灰色，表示我人就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其他应用，比如说就把屏幕把它锁起来，或者把它变暗省电之类的。那当我又回到镜头前面的时候呢，它就变回来了。以上这些驱动呢是一个字都不用写的，因为它走的是标准的 HID 界面。各位看到的这个长距离临近感测，就是Human Presence 的这个传感器呢，它在年底的时候，应该各位可以看得到。所以我想提点几个重点。第一个 ，HID 它支持自定义的传感器。各位可以刚刚演示的 AKM 的这个传感器，它就是自定义的传感器。然后我们还提供其他的方法呢，是希望满足您驱动设备的需求。比如说您如果如果没有特别的考量的话，也许您可以考虑就是走标准的 HID 界面，这样子将来的维护起来会非常快。那顺便一提的是，现在各位能够拿得到的那个Windows 10的这些 build， 它都已经升级到了 UNDF2 了。我说的是 HID 的传感器。所以如果您过去的产品呢，它是在1.0 上跑的话，建议您不妨去试试看，在2.0上面它是不是兼容性是不是做得好。最后，行动起来。第一个，参加 Lab， 各位可能很多人都参加了。第二个就是访问我们在外面的展位 ，Bosch 有一个展位在那边，他们有非常多精彩的产品。然后使用 MSDN 上面的示意跟文档，还有请记得把 HLK 下载下来装看看，它还蛮有趣的。一旦你碰到了许多问题的时候呢，你还有一些求助的管道，就是我们写在下面，它是它的邮件 senset@microsoft.com， 有任何问题，我们都非常欢迎各位写信到这个邮件邮箱来寻求协助，我们都会给你快速的答复。顺带一提的是，各位可以开始准备了，开始写好你的驱动吧。写驱动的第一步，先把 Win10 装起来。那我们对于那个 Win10 哈，在这边我要特别要说明一下，就我希望各位下载的 Win10 呢是下载10041 之后的含10041。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那个10041的时候呢，我们最近做了一些重大的修正啊，比如说我们对于 HID 的那个传感器的类驱动啦，还有 SDO 像 Simple Device Orientation， 也就是简单方向传感器等等的，我们做了重大的修正，所以希望您下载10041之后的 build。接下来呢，各位很轻松的可以下载到 SDK 跟 WDK， 把它装起来之后呢，就可以快速的做开发了。开发的时候，也许您可以拿您旧的代码来改，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时候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我如果来不及改怎么办？客户就急着要怎么办呢？我可以拿我现在的吗？他起码在8.1上跑得好好的啊。可以。那可以的话，各位来听这是干嘛呢？是这样子的，因为8.1呢，它是跑运行是 UMDF 1.x 的架构，所以我们在 Win10 它的兼容性做得很好，它兼容 UMDF 1.x。可是在将来的更新呢，我们就考虑不一定要让它兼容这么久，但是现在起码它还暂时是兼容的，所以撑一下是可以。可是赶紧抓住您的时间，赶快去把它升级到 UMDF 2。那如果您没有那个使用 HID 的各位朋友呢，我会建议 OEM 先把那个旧的机器升级了，比如说 Win7、Win8 升级之后，去测测看它的兼容性是怎么样。好，通常我们会测完之后就比较放心，晚上睡觉好一点。要么就是发现小小的问题呢，要去更新也很容易。不管我们有新的或是旧的驱动产生了，我还是建议赶快把它上传到那个 Windows Update 上去。Windows Update 是一个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做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是硬件一样哈，说 HID Hardware ID 它是一样的的时候呢，我们一旦把它传上去 ，Windows Update 就会把它撒出去。所以呢，您呢你就不用去太担心将来支持的问题，我们只要把一份的那个一份的驱动改好了，接下来它会帮你散出去。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想到。可是我有些不想散呢，怎么办呢？我有些机器它就是长那样，我就是不想散嘛。我就想散那些不是这些的机器，怎么办呢？是的，我可以预告将来的 Windows Update 对于这些的规定会更加详细。不过到现阶段，它会协助你，只要是它的 HID 是一样的，它就会帮你撒出去。所以敬请期待接下来 Windows Update 的一些变化。好，最后就是麻烦您。通过以下的链接，就是要写访问的评价表，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我在站在这个讲台之前呢，我一直不断的被提点，一定要有人填，没填表示没价值。那好歹你也填一填，谢谢。所以，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开按照惯例要开一下翻译的玩笑，多谢。这下大家应该来，感谢你，多谢你啊，系啊，我看你怎么翻啊，啊，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Thank you， 谢谢。好，各位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还会留在原处啊。那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大概5分钟的时间，我还会留在原处。我们欢迎到这边来交换个名片或是讨论都好，谢谢各位，谢谢。Thank you， 谢谢。